探春就扯出了一只杏花，然后说日边红杏依云栽，说此签得此签者必得贵婿。我们知道探春一直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比较自主性的要求，就《红楼梦》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等待安排的，在那个时代里面女性好像没有她的自主性，可探春是一个自觉性非常高的女性，那么也让你觉得她最后选择远嫁啊，嫁到可能今天东南亚的地方做了王妃，是探春在当年一个比较独特性的选择，就那个时候女孩子很少会选择嫁到很远啊，所以必得贵婿这个字也有一点暗示探春不久将要出嫁了啊，将要出嫁。然后大家就开她的玩笑，因为探春觉得这个，因为过去的女孩子提到婚嫁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觉得不要玩这个东西。好，这个时候大家就继续玩下去，李纨一抽抽出了一个东西，还没有揭晓谜底，李纨说哎，这个老屎骨子真有点意思。老屎骨子有点说这是游戏，这是好玩的东西，可是好像有一点什么暗示的东西。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年轻小孩子现在玩星座啊，玩那个塔罗牌啊什么，你会觉得那是玩，是游戏，忽然准确的时候你会觉得吓了一跳。因为李纨看到是一株梅花，他忽然发现说哎，这个好像真的在讲我。因为我们知道十二金钗里面李纨是年轻守寡，丈夫大概二十岁就死掉了，然后他自己大概十八九岁，他就决定他的生命已经是在一个灰色的色调。我们说所有的《红楼梦》的女性里面最没有色彩的就是李纨，因为她不能戴首饰，她不能化妆，她不能衣服有颜色，全部是灰的，就是寡妇守寡的。所以她的这种悲剧就在这个时候，她要抽花的时候，我们说怎么会有灰色的花啊？不可能有灰色的花，可一抽她抽了一株枯老的梅花。那梅花是在冰雪里面开，她有她自己生命的一种孤独，也有她生命的一种顽强。那她带着一个姨父的儿子贾兰活下去，她住的地方叫做稻香村，连花都没有，是种稻子的，可是稻子有稻子的香味啊，叫做稻香村。所以她抽出来以后，上面签叫做竹篱茅舍是甘心，就你住的不是华丽的房子，你住的是竹子围成的篱笆，是茅草盖的房子，竹篱茅舍是甘心。就是李纨已经活出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某一种死亡的形式，好像她一开始就决定她已经是一个跟着丈夫一起死掉的人。那所以她 自饮一杯。那这个签有的时候是跟别人一起饮，可是因为你孤独，所以你是自己喝了一杯酒，然后就直下家，所以就值了一个十八点，就到了湘云。湘云就值出了一个海棠，特别注意湘云掷骰子的时候宣秀乳泉啊，就是湘云是特别像男孩子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你会觉得她有一点动作都很大啊。她就一直值了一个海棠，那只恐夜深花睡去啊，这是海棠诗。海棠诗是讲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更烧红烛照红妆。就是李商隐的诗里面是在讲说那么喜欢花，可是怕夜晚以后花会睡去，那睡去当然讲花会凋零，所以就点了蜡烛舍不得花凋零，所以拿着蜡烛照着花陪伴着花，更烧红烛，红色的蜡烛照红妆啊，去照着这个花。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种对美的惋惜，因为我们知道史湘云不久以后结婚了，史湘云嫁得也非常好，丈夫也非常的有才华，年轻也爱她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美满的结局。可是我们知道史湘云最后的悲剧的命运是湘江水逝楚云飞，就是她的签里面讲的湘江水逝楚云飞，是她没有多久她丈夫死掉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湘云是另外一个李纨的命运，就是李纨刚抽出了梅花，可湘云今天是海棠，美得不得了，可是结婚以后没有多久丈夫也死掉。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意思是说我们的命运也在扮演不同花的角色，我们刚才觉得我们的一生只是一种花，可是不要忘记可能你几岁时候是一种花，几岁时候会变成另外一种花，其实那个花的形式也在改变。可能宝钗现在是牡丹，宝钗嫁给宝玉以后，如果宝玉出家了，她还会是牡丹吗？好，我想其实作者在这里面 用花做预言跟暗示，其实也打破了那个花的固定性。因为真正的好的一种命运的猜测的方法并不是固定的形式，它是流动的，它是个流动的形式。所以这个海棠跟梅花跟杏花跟牡丹，现在我们看到抽出四种花，这个花是流动的，因为每一个人扮演了一些不同的角色。